很高兴在每周日晚上八点的《Idea on Air》再次与大家相见，我是 Jenny。 年关将近，辛勤工作了一整年，公司的尾牙和年终奖金是最令人期待的了。不知道各位今年摸彩的手气如何呢？在今天的《Idea on Air》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国内知名大企业的资深经理人庄大哥来到节目当中。他管理的厂区包括了台湾、日本和东南亚，虽然纵横职场，但却有着非常谦卑又虔诚的基督信仰。可能是因为这样，他最近在尾牙摸彩中获得了唯一由企业总裁颁发的大奖哦。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只要一起分享他的好运，也要请他来聊一聊精彩的人生故事。庄大哥你好。
姐你好，各位 Elite on Air 的听众好。
感谢你在百忙当中接受我的访问。我知道啊，庄大哥你是企业的高阶主管嘛，那你管理了很多的人，而且业务也非常的繁重，那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压力啊，很忙这样子。
是的，这个日常的压力是蛮大的。
嗯，那我知道你这个平常的午餐就是一杯饮品带过，哎，
一颗苹果，
一颗苹果，哇，真的非常的忙碌，哎，嗯，但是你仍然很持守着主日到教会线上礼拜啊，而且常常帮忙教会的大小事。我很好奇，哎，像你这样子一位就是事业有成啊，然后工作家庭都非常圆满的这样的一位人士，怎么能够是怎么开始相信神的呢？
哎，我想这样子说哈，
嗯嗯，
在我最初对神的印象来自于我的堂哥，
哦，
他担任过东海大学的教务长，
嗯嗯嗯，
那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嗯嗯嗯，
那在我们每一次的清明节聚会、家族聚会里面呢，
嗯，
看他不拿香哈，
嗯，
那心里面好奇，那听父母亲提起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此而已。
哦，这就是一开始对基督教的印象。
印象是这样子，
嗯，
就是说，
嗯，
哦，我们家族有一位
很不拿香
优秀的堂哥，
哦，
他在东海大学当教务长，
嗯嗯，
那么他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嗯 嗯，
他子女也都非常优秀，
真的，哦，
都在台大，三位都台大，
哦，台大
是
哇，
嗯，那所以我们把他当这个，
榜
样在看，是
哦，
对，
嗯。然后后来呢？后来比较有接触的机会是怎么样呢？
这个部分就是说，直到我的第二个儿子，
嗯嗯嗯，
那有一天回家，他向我和齐端姐提起，他相信一个非常好的信仰，
嗯嗯嗯，
想让我了解，
嗯，
但因为当时我仍在这个禅宗打坐，
嗯，
跟佛教皈依的信仰里面，
哦，
所以并没有接受，
嗯嗯嗯，
直到齐端姐在2010年12月，
嗯嗯。
会部进任，
哦，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类似像 H1N1 非常流行的时候，
哦，
那很不幸他受到感有一点社区的感染，
哦哦哦哦，
那会部进任哈，那，嗯，生命危急的那一刻，
嗯嗯嗯，
那我目睹这个灯勋的祷告，
哦，就是他回家，然后
我 call 他们回家，
哦，
包括灯勋、敦智都回家了，
哦，就是你的两位。
对，我都 call 他们回家说，哎，这个母亲蛮严重的哈，
嗯嗯，
那么回来一下，
嗯，
那登勋回来以后就是全程祷告，
哦，
啊，他从头到尾就是非常虔诚的祷告，
啊，
那我看在眼里啊，很感动啊，
嗯，
那个时候跟登勋讲的就是说，
嗯，
我的信仰没有作用了，因为在那个危急的时候真的讲。我的信仰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啊，
所以会要求登勋说，那你既然那么虔诚啊，
嗯嗯，
是不是你可以全程祷告？
哦，
那登勋也的确做了哈，
嗯嗯，
那的确也获得医治，
嗯，
那吉端姐获得五位医生的这个救治，
嗯嗯嗯，
啊，两位护士，
哦，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神迹，
哦。
那加上后来齐端姐身体很快速的恢复健康，
哇！
所以我对登勋的信仰就完全接受，
嗯，
啊，这个没有神的救援呐，
嗯嗯，
齐端姐不可能，
啊，
不可能在那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剩2个小时，
啊，这么严重啊？
对， 那如果过了那两个小时，这个人就不在了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因为这个过程啊，那看灯熏的这样的一个虔诚祷告，包括他吉鸾姐在手术，他每一次的手术都五个多小时啊，那灯熏都在祷告室，
就是五个小时当
医院的祷告室，哦，他就是全程祷告，
哇，好感人哦。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造成我对他的信仰就已经接受了，那后来的日子，灯熏不断向我和吉鸾姐提到总会牧师长，也向我介绍圣经导读课程，那种下之后，我想深入了解的种子，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庄大哥你也是一个心放得很开的人呢，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接受和自己家里啊原本不一样的信仰。
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也可以报告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吉鸾姐的 这件事情，那自己过去的信仰真的毫无作为，但是我想到说如何救援一个人在那么危急的时候，那我的禅宗打坐，那只不过平常锻炼身体啊，这个要怎么救援呢？所以当下事实上是乱了，人在那么危急的时候，当你感觉好像你要失掉一个，
对
很重要的这样那种感觉，但你自己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就是真的要求告神，那灯熏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很虔诚的，全心的祷告，那这段时间他也教导我看诗篇。
哦，诗篇。
哎，那这个是我从来不知道诗篇是这么美的一个文章。但是他告诉我说，我在家里我不知道做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念诗篇。全程赞美。那所以我就照他的话去做。
那这样做的时候，庄大哥虽然还不认识神，那内心有比较平静吗？
很平静。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他是那时候晚上已经很晚了，那他去祷告，他到房间祷告，然后他跟我说，我就全程念诗篇，所以我是整个晚上在念诗篇，哇，一口气把它全部念完，
全部念完，
对，
一百多篇，
哎，念得非常大声啊，对，在家里客厅里面这样念，那所以我在经过这段时间就感觉，哎，这个诗篇这么美的一个文章，所以后来也深入去了解，这全部是赞美神的，
对，
大卫王这么一个这么虔诚的一个赞美，所以后来我非常喜欢，所以我现在诗篇也是我日常要练的功课之一，
哇，好棒哦。诗篇是大卫王写的嘛，他也是一生征战很多啊，这样子，但是呢在碰到一些危机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也是唯有仰望神，赞美神，依靠神，可能跟庄大哥你这个人很像哦。我相信你在信仰上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收获跟成长。那请问，你在信仰上面有做了哪些努力呢？
有的，因为这么好的来到教会啊，从参加主日，那慢慢体会教会传讲的话语，非常喜欢啊。但因为自己的根基很浅啊，所以这方面事实上，然后来到教会，我听到那个话语，非常喜欢，但因为自己根基真的是太浅了，所以初期只能在字面上寻求了解，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了想要灵修的念头，那么想从圣经还有圣经导读课程话语，深入了解神的话。那这个时候吉鸾姐她提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家的最顶楼，为什么不设立祷告室？那我说，这个建议很好啊，过去我只摆古董，
摆古董。
我说好，就重新给他装潢过，就那设立了一个祷告室。
所以庄大哥，你为了要设立这个祷告室，你还把它重新的装潢过？
对对，那就是让它变得很干净的一个地方。那从此以后，每天上班前，我都会以着感恩的心情祷告。除了这个，有时候晚上，因为晚上我现在有 看人话语啊，圣经的习惯。那我认为说，这么好的一个话语，只有这样子表面上了解哈，终究不是究竟，所以我在第六次，事实上
你读了六次吗？
对对，圣经导读课程啊，我事实上已经完成的第六次了。
哇！
啊，那现在进行第七次。
第七次，庄大哥，我们真的要跟你学习哎，你对信仰跟事业的态度都一样的严谨哎。
也许是理工的背景了、
啊。
我凡事都想要把它弄清楚。就说逻辑，这个思想逻辑上、啊、我怎么样让它整个能够毫无障碍。就是说完全畅通的。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在整理笔记。
哦。
我也在做整理。所以我开始用笔来抄写。
抄写吗？
抄写。我一面抄写一面整理我的所有的圣经导读课程的内容。
哇。
那完成以后，这个说也蛮奇妙的哈。我每天一段时间就开始会有一些启示的梦，那现在的梦都有意义，
真的哈、
那内心精神想法也有极大的转变。
。
比如说我在祷告的时候，过去我不能确定说，我这样子祷告，神有没有喜悦？或是神有听到吗？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下来哈，我时常可以感觉就是说，神会倾听。
阿门。那就是已经跟神变得靠近了哎。
有靠近的感觉。所以我体会到说，果然呢、努力去实践哈、每天与神亲近，这个是很重要的。
阿门。
那提供大家一个参考。
哇，果然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耶，这样子一位啊，其实已经很有人生智慧，并且在各方面都已经受到许多人的敬仰跟倚重的这样的一位成功人士，可是却在神的面前真的很谦卑而且很努力耶。我想你在事业上的成就来自于你很严谨并且实事求是，然后一定实践到底的这个态度。那把这个呢，把这样的态度，你也好像也是带入你的信仰里面，所以在你的信仰当中也能够非常的坚固，真的非常的感谢神。那我们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一起听好听的歌曲。那刚才呢，我们跟庄大哥聊到了他信仰上的一些经历跟变化嘛，还有他在信仰上面呢自己私底下所在神面前的一些付出。那除了刚才见证的这些之外，你有没有特别想要见证的神的动工呢？
好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刚才提到齐端姐身体得医治的见证。我想说神在这件事情上让我相信他的存在。也让我相信神倾听艺人的祷告。那这位艺人我是定义为庄登勋。
就是你的宝贝儿子。不过他真的很努力耶。
是是是。
妈妈在手术的时候5个小时都在祷告耶。
而且是2次手术。
哇。
因为第一次失败。
哦，真的哦。
2次都5个多小时。
那
神透过登勋让我相信他是唯一真神。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那这一点呢，到目前为止，包括从此到以后，永远我都相信这唯一真神，除他之外别无拯救。
阿门。
那至于我的心脏得医治这一段往事，我现在想起来也是不可思议。
是哈。
因为多年前呢、我这个学理工的人呢、我在每一个新场结束，我个人有一个习惯呢、会用手去感受一下机器的震动。
哦。
那么就在某一次的一个我们一个胶片，就是做那个配戏的一个胶片厂。完工之后呢，我亲自去检验一下，结果那一次的直流电呢接地没有做好。所以我自己心脏受到高压直流电电击。
哈。
这个高压35000伏特。
哈。
但是它是直流电。所以它电流大概在30毫安培以下。
哦。
所以我现在还在啊。
听起来很可怕哎。
很高压，但是电流很低啊。但是当下事实上心脏也受了重击，那后来检查了以后呢，心脏瓣膜有闭锁不全这个问题、不过就是说自己也不以为意啊，没什么大碍嘛。某天的清晨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四点左右，心脏获得圣灵的动工医治。哦，那这一个部分因为太过清楚。当时还真的吓了一跳，还真惊吓了。
哦，真的哈、哦。
对，但是呢，不断祷告。询问说：“圣灵，这是你吗？”啊，如果是你，请你继续医治。他真的继续动了。
哦，是哦。
让我更加坚固信心跟决心。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不知他从何处来。不知他从何处去。
哦，是哈、
哦。这就像圣经上后来体会到圣经上。讲的风从何处来，圣灵来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不知他从何处来，他什么时候离开，因为那个时候有一点念头，就是说圣灵如果是你，感谢你的医治，也 请你停留久一点。事实上他医治完就不见了、那从哪边去，事实上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神的救援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
阿们。
那在之后的身体的体检呢？这个部分非常轻。
哦，是哦。
是。
所以您有再去体检，然后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
因为我都会印证。哦。
哇，神的大能真的是、无所不在耶，真的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我们的话只要相信，哇，连移山，如果我们的信心呢有像一粒芥菜种这样子的话，甚至啊连这座山都可以移到那边去。
是，感谢神。
哇，这真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非常确实的见证。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庄大哥，我知道您的工作资历非常的丰富啊，那一定呢也经历了许多职涯上的各种转折和抉择。那现在这个过年这段期间，年后呢通常也会有一波转职潮嘛，那可不可以请您以过来人的身份，也以主管的身份，我知道现在您也是常常的在应征新人，那可不可以您职场上前辈的这种身份呢，给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的这些后辈呢，一些职涯规划上的一些建议跟提醒。
好的，我想与青年学子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浅见。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环境、条件、十分严苛。在地球是平的。Big data、就是我们所讲的大数据。Online to offline、实体跟虚拟的冲击下、任何一家公司能不能像过去一样永续经营、答案是悲观的。大学或研究所的企管课程、目前平均两年就已经落伍。
哦，是哦。
是的。工业用设计软体不断进步。所谓的 3D model、将设计规划计算一步到位。大量智慧机器人的应用、或智慧型家电的应用、在可见的未来、将形成主流。那衍生性的金融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传统学校所学的课程跟内容、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那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呢？
在这样的潮流底下、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不论选择怎样的工作、请相信学校毕业只是一个基础。它是一个你求职的门槛而已。努力学习、开发自己的创意、终身学习、是力保自己占有事业舞台唯一的路。
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在这里面强调的是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
那物质的追求没有止境。那以我来说呢，回首来时路啊，重新思考人生。现在有幸足与我同在。那我现在重新学习为人夫。为人父。 为人主管，感谢神的带领。
哇，真的是好宝贵的建议跟分享哦。各位可能不知道，庄大哥他虽然是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带过啊，但是他在为各位做出这些建议之前，他其实呢是真的很细心的去研究研判了一下台湾现在的国际上的处境并且呢也真的很认真的去分析了一下这些产业的结构之后才做出来的建议。那真的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听到这么宝贵又专业的这样的意见。
是，感谢神。
那就像刚才庄大哥所提到的，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大环境啊，是充满挑战，然后非常的不容易的。而我们呢，必须要不断的充实自己。那以庄大哥的角度，觉得信仰和工作在生活里是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因为我觉得在时间分配啊，还有价值观的建立上面呢，我们在面对职场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些摇摆。
是的，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说，因为面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太高了，尤其台湾，台湾未来的立足点呢，我想现在每一家企业都在思考。过去我们靠制造业起家的哈，我们所谓都是在讲 cost down， 低成本，可是目前我们这个优势并不存在。
是。
那目前要开发的就是创意。
创意。
对。差异化。
差异化。
对。那创新的产品这个部分。
创新。
否则我们没有立足的空间。
是。
那在现在年轻人的身上呢，这个挑战会更严苛，
是
他们要面对的会更严厉。所以在职场上面呢，我的建议是，因为我最近也招了蛮多的年轻人进来，普遍感觉他们被保护过度，家里都保护得很好，所以他并不感觉外在环境变化对他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要在这边提供一个意见，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哈，我要恭喜他们。
哦，真的。
对，因为我这一段时间观察以来哈，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事实上不管在个人的自主管理上面，真的是非常优秀。我想这个通常年轻人到一家公司去，我们最伤脑筋的就是如何建立他们的自主管理能力。那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就说我看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这一点真的做得非常好。那就是说我想这一点呢可以帮助他们在未来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事实上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祷告的习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每天的一个自主管理的生活，将可以帮助他们在未来呢不管在决定上面呢，抗压性上面呢，都会得到一个很大跟一般的学生呢，我想会大不相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神的帮助，这个是不一样的。以我个人来讲，我过去是以我自己的规划认为就是最完美的，以我个人认定的人选我就认为是最好的，可是我到今天为止我已经都大幅度的修正了。
哦，是哦。
哎，对对对。那通常过去我会认为说，这个专案执行力来说，我会认为我要追求第一。可是到现在我在信仰这个里面呢，我不会追求我个人要第一。我会追求所谓的团队第一。
团队第一。
那就是说大家都赢。那个人单独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在信仰里面就是说我会思考这一块。就是说怎么样让环境大家都得胜，然后所有的人呢都得到 那种
都好，这样子
对都好、嗯，然后这个多得到成果那种喜悦，
嗯，
那对于一些人员的这个提升也好呢，
嗯嗯，
我事实上现在也是放得很宽，
哦、
啊，
嗯，
过去真的讲啊，只有绩效，没有所谓爱的这个部分，
嗯嗯嗯、啊，
现在会了解他们问题在哪里，
嗯、
啊，所以我会转换我的角色扮演，
嗯，
过去我大概只有指导。
哦、
啊，就是你们只要照我的就 OK 了、
嗯、
我的成功方程式就是如此、
嗯、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嗯
啊、我会从指导角色转换为 教练的角色，
哦，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嗯、
那等到他们成长了我会站在支持的角色、
嗯、
由他们做决策，
哦、
啊，那最后我会完全授权，
哇、啊，
那大概我现在会开始去走所谓的情境管理模式，那这样的模式呢，事实上是在神的信仰里面、啊、
嗯嗯，
我想是圣灵很大的动工，
嗯，
那我不管对人对事方面呢、啊，
嗯嗯，
都做了很大幅度的修正，
嗯，
过去也不晓得怎么当一个丈夫、啊，
嗯
啊，现在慢慢学怎么去关心太太，
嗯，
过去真的不知道怎么当一个父亲。因为现在慢慢学习就是说、
嗯
哎、怎么样去关心儿子、
嗯
啊、他们不是自己会自动长大，他也不是自己会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嗯嗯嗯
啊、所以现在也从旁在跟他们互动、
嗯
啊、这个是我想在来到神的怀抱里面、啊
嗯
啊、自己也过了信仰生活、
嗯、
这个最大的收获。
没想到庄大哥呢已经是事业有成啊，然后家庭美满的社会精英了，但是啊在他口中分享出来的还是非常的谦虚，哎，神还是持续的在他身上能够做出改变。还有呢非常难得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从企业主管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们来看这个我们该具备的竞争力，同时呢也了解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优势。那我们也聊到这边，先轻松一下，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最后呢，我想从刚才的见证当中，哦，我们也了解了，圣三位呢，在庄大哥的生命里面，真的兴起了很大的变化，不管是生命的拯救，或者是在真理上面的教导，那都有极大的恩典。很想请庄大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主日正道。或是圣经经文，或是智慧的箴言。
好的，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日子以来自己灵修的一点点心得，
嗯嗯，
来与大家分享。圣经导读课程呢，基本上帮助我更加了解圣经当中神的启示。
嗯嗯嗯，
每一次的阅读，我都重新得到力量。
嗯，
因此我到目前为止开始第七次的阅读。
嗯。
那主日正道帮助我更加体会圣经导读课程的思想内涵，
嗯，
可以这样说，经由主日正道，
嗯，
更加体会圣经导读课程的内涵，
哦，
那经由圣经导读课程的了解，
嗯，
体会神在圣经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启示，然后经由体会了解实践在处事待人接物上面，
嗯
嗯，那在坚固属灵的成长上面呢、啊，
嗯，
我喜欢朗读诗篇、
嗯、
传道书、
嗯、
箴言、罗马书、
哦
嗯、那譬如说诗篇为什么会喜欢、嗯、那这里面有一段我非常喜欢、
哦、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
嗯、
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嗯、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阿们、
啊、那这一篇这一段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那至于这个圣经导读课程里面、啊
oh.
我目前印象最深刻是经由圣经导读课程里面、啊
mm.
我这个整个就把它串在一起、
oh.
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在里面、
mm-hmm.
啊、所以这样解开了以后呢，整篇圣经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活的神的启示、
mm-hmm.
过去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圣经看不太懂，
嗯，
总觉得看是看了文字看了，
嗯，
可是它的内容我好像
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嗯嗯，
啊， 好像再怎么看也看不太清楚。
嗯嗯。
那现在的话呢，就看的圣经就是一个活的启示。
嗯嗯。
就是每一次看都可以从圣经每一句话里面得到力量。
嗯，阿门。
啊，好像智慧也因此而打开了。
嗯
嗯。啊，这是我一点点小的体会啊。
嗯。
啊，那对我来说呢，圣经还有圣经导读课程，
嗯，
主日真道话语，
嗯，
智慧的箴言，
嗯，
一字一句都是宝藏。
阿门。
那我是认为都喜欢。那我现在做的工作呢，就是把所有的话语、智慧的箴言呢，我全部是用做档案归档的处理。
嗯。
那我事实上这个随身碟啊，我是大量在用。
啊。
那我这看完，我就会把它存档。
嗯。
啊。那一段时间再去看一次。
嗯。
那里面有一些字句呢，我都会抄下来。
哦，
那我对我来讲，一字一句都是宝藏，
嗯，
都是重新得力的一个泉源。
嗯嗯嗯。
那我不敢讲说神对我特别眷顾了，但我也许可以这样说哈，
嗯，
神请听我忧伤痛悔的心，
嗯，
神喜悦我这样子亲近他，
嗯，
信靠他，
嗯，
好，与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圣经这一部经典呢，如果靠着我们没有什么背景的人直接要去了解的话，真的是不太容易啦。但是如果有很好的圣经的导读课程引导我们的话，我们呢就能够像打开蚌壳然后吃到里面的肉一样，能够得到圣经里面的精气还有神的这样的动工。如果连庄大哥阅历这么丰富的人都从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的收获，那相信呢我们其他的人呢一定也可以在里面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宝藏。那我们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一起听好听的歌曲。今天在庄大哥的身上我真的得到了很多的感动。他不是像我们很多的人呢一样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信仰，然后开始自己的人生啊职涯。他呢是一位已经是许多人敬仰的长辈，并且是许多人依靠的长官这样的身份呢，但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却仍然非常谦卑的学习，并且呢很努力的在生活当中呢实践所得到的感动。我想他在这个真理上面的追求，他这个严谨的态度啊，然后实事求是的这样的精神，一定呢要有确实的体会跟感动的这样的一种真诚的模样呢，这真的是我们很值得学习的。并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透过庄大哥他给我们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的年轻朋友呢，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整个人生过程当中保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而且要广阔的学习，然后也要不断的有创意有创造性的思考，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在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才能够更加的突破困境，然后创造更高的高峰。今天很感谢庄大哥来到节目当中。
感谢神，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也很感谢各位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